弟兄姐妹，得救的问题很重要。我们中间可能来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基督教的一些俗语，也不大熟悉。得救太重要，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比得救更重要。就像你生了重病之后，没有什么人比你得医治更重要。因为财产很重要，儿女很重要，妻儿很重要，事业很重要。但是一旦你得了重病之后，才意识到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人生将来有一天你真的没命，大家同意吗？将来有一天我们都没命。所以得救的问题是你跟上帝之间建立一个关系，跟那永远不灭的生命，绝对圣洁高贵的生命连在一起。这样你知道人生，你开始有定向，这个生命可以成到永永远远。不单是如此，你今天的生命也不再一样。说得救的问题，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是得救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将来有一天我们都没命的。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将来有一天我们没有命的。年轻人不会想这个问题，因为觉得那是别人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但是你的问题的确是你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说得救的问题绝对不可小看。如果你来到这个世界哈，得救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你到这个世界来一百年只是报了个道而已，你报了一个道哈，你报道了，你到了然后就消失了。所以得救的问题，上帝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劝你，呼唤你，呼召你，你要跟上帝之间建立关系，太重要了。要怎么建立关系？信，所谓信就是接受的意思。所以这太重要了，得救的问题太重要了。保罗一直在讲得救得救得救。保罗是什么人呢？保罗是耶稣所呼召的一个使徒。所谓的使徒就是受上帝差派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到处求别人信耶稣，人家用石头打他，扎他，骂他，判他死刑，他也不改变，说到处传福音。说传福音，他为什么这么传呢？因为耶稣呼召他去传福音。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是要传福音，所以保罗明白跟随耶稣一定要传福音，这是保罗的心志。所以今天呢，我要跟下面讲了新妇小组第二期。新妇小组做什么？就是传福音。为什么要传福音？这是人类，我刚才说人类最重大的一个事情。如果你跟上帝之间没有连结，人生的结局就是生命像一朵花一样很灿烂，但很快的就会枯萎。所以传福音太重要，让你跟上帝的生命连接在一起。那新妇小组就是像是一种方式，让我们怎么样跟别人来分享上帝的爱，上帝的救恩，让你懂得什么叫得救啊。保罗到处传福音，保罗所到的地方都是传福音。保罗是当时受到最好的教育，是当时最好最好的教育。他是犹太人，可是罗马公民的身份，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一样，也是华人，可是又是美国的国籍哈，跟保罗很像，他是跨文化的，受过很好的教育。上帝呼召他，他到处传福音，在犹太人中间传，在非犹太人中间传福音。那今天我们呢，每个人都要传福音。那么，那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传，我们中间有英文讲英文的弟兄姐妹在这儿吗？好像没有啊，没有啊。传福音为什么要传？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传福音。一基督看到人类就像个迷路的羊一样。所谓迷路的羊，您都知道，羊一旦迷路了，羊就不知道家在什么地方。羊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地上找草，吃点草。他不知道潜在的危险，有豺狼，有虎豹等着他，也不知道将来吃哪儿，就吃饱肚子生存下去，这是羊全部的兴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寻找迷路的羊，这个迷路羊是指我们人类。我们人类在世上不知道在寻求什么，你寻求最好的东西将来有些都会消失的，你到底一生追求什么？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传福音。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来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说人子来是寻找拯救，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传福音的，他没有别的事情，他来就是来传福音。为什么福音？福音是 good news， 上帝要爱你，上帝把生命给你，上帝不是要剥夺你的自由，上帝不是要剥夺你的喜乐，上帝要把救恩带给你。 所以传福音是做基督所做的事情。你看耶稣当时在世上的时候，他非常的忙碌，耶稣只活了33年，弟兄姐妹知道，只有33年，很短了。你33岁是做什么？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33岁已经拿到博士了，很不错了啊。有些人33岁可能大佬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好多的事情。耶稣33岁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他30岁出来传福音，圣经上说他到处去传福音，他在犹太会堂传福音。你们知道 synagogue 就是我们这儿有很多犹太人的会堂，他在 synagogue 里头传福音，他在街上跟人传福音，他到村庄去传福音，到家里去传福音，到海边去传福音，到耶路撒冷的街上去传福音，到圣殿去传福音。所以耶稣白天传，甚至晚上也去跟人家谈到雷格迪姆，对不对？所以耶稣到处来传福音，跟随耶稣的人就是做耶稣的事。你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很多人对信耶稣有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信耶稣就像中国那个庙一样哈，有集市的时候到庙上拜一拜，没有事的时候呢就跟庙没有关系。信耶稣不是这样，信耶稣就是跟随耶稣，耶稣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叫信耶稣。耶稣是上帝差派到这个世界来的，他的儿子，耶稣是人为人的标准。什么叫人我们不知道，你看到耶稣就知道什么叫人了。我们不能救赎的人就像耶稣一样，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做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呼召你就像做耶稣所做的事，所以耶稣是到处传福音。他说我因为我奉差遣原是为此，所以耶稣到处传。那门徒呢，我们在座都是门徒，我们慕道的朋友你还没有成为门徒，那么有关系哈，将来有一天成为门徒，大家知道你是门徒的请你举个手，你说我是门徒的都是举个手，好像很多人不是门徒哈，那没有关系，那你要学习什么叫门徒。基督徒跟门徒是一个概念，所谓的门徒就是学徒的意思。耶稣做什么我做什么，耶稣传福音我要传福音。那耶稣呼召门徒，彼得你跟随我，雅各你跟随我，约翰你跟随我，他们跟随耶稣要做什么？当时的雅各和约翰觉得我跟随耶稣是要做官的，得到一些肉体的好处，可是耶稣告诉他们说 no， 你跟着我是做什么？你来传福音。这是耶稣呼召每个门徒的他的目的。所以耶稣呼召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就是要来传福音。这话说耶稣对他们说，你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个比喻。他讲这话一讲彼得就懂了，彼得是个打鱼的人，他是个渔夫。如果基督跟他讲，彼得啊，你跟从我就像变电脑程序一样，彼得可能不知道你讲什么，对不对？但是呢他说你跟从我像我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打鱼的渔夫嘛，一听就懂了，很清楚，跟随耶稣就是去打鱼。这鱼是什么呢？就是天下这些迷路的羊。所以彼得懂了这个问题，他都懂。所以耶稣呼召门徒是跟他去打鱼，所谓打鱼就是传福音给众人。所以弟兄姐妹，你是门徒，你有传福音的使命，传福音的责任。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大华府地区，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的什么感受吗？有的时候我站在菜市场，我看那么多的华人辛勤的拼搏来到美国享受这个物质的生活，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美国我真的很感恩，很自由，没有人叫你去今天参加政治学习，明天要表态，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土，空气里面弥漫是一种自由的馨香之气。我们感谢上帝，你到美国来这么打拼以后几十年你衰老了，我常常讲我们中间还有10年之后，我们中间一大批人就开始退休了，退休以后做什么？跳舞，看电视，打麻将，旅游世界，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就让人给你竖一个碑，对不对？上面写上几个字，永垂不朽，那是你人生的目的吗？把名字刻在永垂不朽那个墓上面，将来有一天石头还会风化的，名字也不会存在的。所以耶稣让我们呼召来到这个世界，让你参与他的一个大事业，去拯救别人，把福音跟别人分享，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不仅仅是享受上帝给你的爱，不仅仅上帝要祝福你，上帝要恩待你，上帝如果不恩待你，你其实很快就消失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的生命慢慢成长以后，你知道你不能骄傲，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我们真是 nothing， 是不是？上帝动一个指头，不要动一个指头，一个意念，我们就像灰尘一样就消失了。 我们非常非常的软弱，非常非常的有限，你千万不要夸口，千万不要夸口。但是上帝叫你做什么呢？参与他的计划，参与他荣耀的计划。他呼召人跟随他，叫人得人如得鱼。所以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来到这个世界，主啊你祝福我的家庭，主啊你祝福我的事业，祝福我的儿女。是的，神是要祝福你的事业，祝福你的儿女，但是那不是你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目的。你的目的是什么？神呼召你，欢喜你，让你知道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参与他国度的使命，把他的福音跟你周围人分享。你看看你周围这些人，你看看周围这些人，这里20多万华人，有多少人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早晨5点钟起床，晚上下班可能7、8点钟，5、6点钟下班，然后上上电视，看看电视，上上网，一天就结束了，一天就这样过去。当你看到街上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在车上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你心中有没有触动啊？人的一生就这么消逝了。上帝说绝对不可以，让他在离开世界之前一定要尝到我的爱。所以他知道他的生命的依归是什么，终极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所以耶稣呼召我们参与他的使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你看耶稣召12个门徒来，差派他们2个2个的过去，他 calling 12，然后差派他们出去。当你把福音传给你周围的人的时候，他们蒙恩了，他们蒙福了。你知道好多人生抑郁症，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愿意生抑郁症吗？生命中有个东西他过不去，内心深处有个黑暗他战胜不了，他家庭搞得很乱，是他愿意的吗？他不愿意，他生命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他去吸毒。年轻人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上帝让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人生奔跑有定向有目标。所以耶稣差门徒2个2个的出去，这是基督的使命。弟兄姐妹，你来到这个世界，你是有使命的人，有目标的人，不是仅仅得到你房子买了，车买了，然后等着退休了。那不是上帝要你过的生活，那不是上帝要你过的生活。神给你使命，呼召你成为他的门徒。耶稣离开世界之前，他说你们去，你们去，是外面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去，为什么这么做？上帝说如果没有这些人他很孤单吗？不是，他爱你。就像你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如果他没有盼望，父母心灵是伤痛的。上帝看到人类这样漂泊没有目标的生活，最后被死亡所吞灭，这不是上帝要看到我们的生活。将来人们面对他的审判，没一个人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呼召教会，呼召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去。你看，所以信耶稣是走耶稣所走的路，做耶稣做的事，成为主的门徒是做主所做的事。所以呼召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传福音不是王牧师的事情。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家来了人说，王牧师到我们家来传福音，我心里又高兴又难过。至少为什么高兴呢？哦，你还知道传福音。我难过的是什么？你信耶稣10年了，还让王牧师去你家去传福音，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耶稣呼召了每个人去传福音。我知道你的事业压力很大，我们后面会讲这个问题啊。但是第二个，你传福音需要付上代价吗？要的。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经常你的同学，哎，最近忙吗？哦，忙忙忙忙。哎，我们教会蛮好的，来坐一坐。那我们坚持就这样传福音了，就这样传福音了，对不对？看到你的邻居，哎，到我们教会去，我们最近搬到一个新堂去坐一坐，挺好。对方说我忙，一句话就打发你了。那我们就这样去传福音。传福音要不要付上代价？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你生活忙不忙？没有忙的请你举手。我们每个人都忙，对不对？退休以后也很忙，而且有些人退休之后更忙，对不对？我们中间好多人是空巢家庭的，你的儿女都长大了，你空巢了，忙不忙？忙啊，你非常的忙，上网忙，看电视忙，帮助别人忙，参与社区活动忙，每个人都在忙各种各样的事情，照顾儿孙等等，你做出去旅游都很忙。传福音要不要付代价？一定要付代价的。你说传福音我不需要付代价，我很觉得方便的时候我就传一传，那不叫传福音，那不叫跟随耶稣，那不叫是做门徒。你看看耶稣怎么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他十字架来跟从我。 跟随耶稣，信耶稣就是跟从耶稣 ，follow Jesus， follower， 我们这是 follower of Jesus， 所以信耶稣就是 follow Jesus， 怎么 follow 他？耶稣从来不欺骗你。你看到那些宗教大师们，那些 sect， 就是那些小派，那些异端的人，他说你来跟从我，我叫你得到这个，我叫你得到那个，我叫你得到这个，他给你很多的许诺。耶稣从来不这样欺骗你。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可以，你要舍己。什么叫舍己啊？ deny yourself。 耶稣很清楚告诉你，这叫付代价的，救恩是白白给你的，但是你跟随耶稣是要付起代价的，成为耶稣的门徒 disciple， 你要付上一些代价的。所以传福音，你说哎呀，我家有孩子的问题，又有这个工作的问题，又有这个妻儿这个家庭关系的问题，身体的问题，弟兄姐妹，你说当你一点没有代价，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时候，耶稣就不需要呼召你了。你看耶稣对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主啊，当时彼得很有意思，你知道彼得很有意思，他有一个千年财主跟随耶稣，那个人有钱又年轻，这是要命的事情呢。人家有钱，如果不领，比方说你今天是80岁突然成为暴发户，身上拿几百万美元几亿美元，你都快要入土了，你说这个钱对你来说意义不大了，对不对？可是他又年轻，而且呢又有钱，而且呢他又是当官的，他要来跟随耶稣，后来算来算去说不行，我不能按照耶稣的教导去做，他就走了。在这种背景下，彼得就问耶稣了，他说，主啊，你看呢，我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彼得有没有付上代价？有没有？有没有？以彼得是付上代价的，他本来是个打鱼的人，对不对？他打鱼的行业里头他是个佼佼者，他筹建一个打鱼公司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上市也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可他没有，他跟随了耶稣。他下面讲一句话，说他话很真实，耶稣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意思就是说我要得到什么呢？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我读了这段经文以后，下面弟兄姐妹就很紧张，耶稣呼召你是让你抛下房屋吗？还不到那个程度，对不对？叫你抛下你的妻子和丈夫吗？你做不到。抛下你的弟兄父母吗？可以做到，没有问题，对不对？你不跟随耶稣也能做到，对不对？但是抛下你的儿女，我们中间可能还没有，是不是？我们都是为儿女活着的，对不对？儿女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上帝了。那有的时候我们讲这话有点过分，但有的时候儿女我们特看重儿女。下面呢，基督讲了一句话，基督说，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你说，上帝啊，你帮我所有的问题解决掉，我什么都担忧都没有，我去传福音。上帝说 no， 那是你的逻辑。我的逻辑是什么？你跟着我去传福音，你的问题不是增加了，你的问题反而减少了。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要的加给你了，所以他今生得百倍，意思就是说，今天上帝知道你的需要，他没有说让你忽略你的挑战、你的问题，没有，他给你应许说，今生得百倍，然后呢，来世得永生。你人生有个定向、一个目标，要付上代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一点代价都不付，你躺在床上传福音也行啊，通过微信，对不对？可是效果不大。对不对？效果不大。所以传福音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啊！你们不有付上代价，你很难传福音。传福音你要看到一个属天的永恒的价值，那是撑到永永远远的，永不凋残，永不朽坏，那个价值。如果你看到这个价值，你就会愿意摆上。我们在座的好多弟兄姐妹，你看到价值的时候，你整个全身心都会扑上去。比方你的孩子去游泳，你早晨4点钟就起床，有没有？你从来不叫一声苦啊，因为你付上代价。为什么付上代价？你看到有价值，孩子的 potential 得到发挥，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啊。你看到这个价值才付上代价，你看到这个 value 才 pay price， 是不是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你要完成一个 project， 你每日每夜的在劳苦，身上 流汗，心里面也流汗，对不对？你这么劳苦，你付上代价，一天只吃两餐饭都有的，晚上是睡五个小时也有的，两个小时都有的。你 pay the price， 为什么？你看到 value 在这儿，传福音也是这样。如果你看不到一个永恒的 value， 你不会 pay price。为什么有些人不能传福音？为什么不能传福音？因为你根本不敢、不明白这个福音是真的吗？天堂是真的吗？因为你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你不传福音。你没有把握吗？有个人告诉我说：“我怕死。”我信耶稣十多年还怕死，我说怕死很正常，我每个人都怕死。但是如果你的信心越来越强的时候，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就慢慢、慢慢、慢慢减少了。你对天堂没有兴趣，你就不会想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在天堂你没有把握嘛。你觉得我死什么都没有了，永恒什么都没有了，你没有把握。你信耶稣只是活马当死马，也死马当活马医嘛，对不对？你这种心态对永恒没有个强烈的信心，你怎么愿意为主摆上代价？你不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叫你跟随他，你对主的信心到什么程度，这很重要。所以你看到属地的价值，你才会付上属地的代价。如果你看不到永恒的价值，在这个世上摸爬滚滚打，就这么一生很快消失了，很快就消失了。弟兄姐妹，我一转眼到这个教会来已经是15年了，已经进入了这个快到60分了。亲爱的弟兄，我们在上帝面前到底怎么活？要成为耶稣的门徒，要跟随他，看到这个属天的价值，你摆上这个地上的付上代价。那有人说，我不会传福音，我想传我不会传福音。我今天在这儿讲这个题目是针对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已经重生了，你已经得救了，你到教会来不仅是一个 social 一下，如果 social 一下你不需要参与，你根本不需要参与，因为你是 social 一下，我们要欢迎，欢迎你参加这个教会这个 fellowship， 我们非常欢迎你，双手拥抱你。我是想那些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也很真实的说，我想传福音给别人。比如我的邻居，他家中有很多的挑战和压力啊。你看我的同事焦头烂额的，有的人告诉我，他的太太跟他丈夫两个人，一个睡在楼上，一个睡在楼下，让我看他们的样子真的是好痛苦。为什么不到耶稣的面前来呢？让上帝的爱临到你，改变你的生命呢？那我们都想跟他们传福音，对不对？可是怎么传呢？不会传呢。那这是我们真实的挣扎，对不对？这是我们真实的挣扎。我们需要把神的爱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把复活的能力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让他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家庭蒙福，还有永恒的目标。但我不会传怎么办？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推动来新福小组。新福小组是一种传福音的很有效的方式，很好的方式。我们上一期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上次试一试的，对不对？我们上次我们祷告要30位弟兄姐妹，结果呢上帝真的是给我们30位，这是很妙的事情哦。我们在不知道多少人参与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给我们30人，给我们7个小组，上帝真的给我们30个人，而且不但上帝给我们 plus， 后来还有大概有10位，对不对？将近有10位，他们不能我全程的参与，后来有各种方式来参与，不但是这些弟兄姐妹来参与，整个教会好多查经班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整个教会都在参与。那结果知道什么样？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上一次我们传福音想了189个人传福音，我们布道会一年想多少人传福音呢？也不过是20-30人不得了了。可是上一次新福小组第一期向189个人分享了上帝的爱，有多少人举世信主的吗？有50个人。有多少人受洗归主吗？有20人。你说这个数字说明什么问题？数字说明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上帝的同在就领到，上帝的祝福就领到。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寻求到底什么方式来传福音。你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每天在上帝祷告，主啊我们要做什么？主啊你让我们做什么？我们有了这个新堂，那有人说挺好啦，你看看我们有个社区在这儿啦，我们就是传福音咯，就这样咯，祷告祷告，读读圣经，小组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吃吃饭，不就这样了吗？然后就上等着上天堂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上帝给你一个多给的就给你多要，上帝给你一个新堂不是让你在这儿享受，他有更大的使命和托付给主的教会。跟随耶稣你得到一个身份，跟随耶稣的人得到一个身份，你成为上帝的儿女，同时你得到一个使命， 这是基督给你的使命，你活在世上有使命。有的时候我见到我们剩下一些老妈妈，是老伯伯哈，他们力量很大呀，忙碌上我没有用了，我要走了。我说没有，只要你活着一天，上帝的使命在你身上还没有完成。一个人有使命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极大的祝福啊。你没有使命感活在世上真苦啊，一天天在苦熬着，苦熬着，苦熬着，挨到哪一天呢？活着没有意义。可是你跟随耶稣得到一个使命感，所以教会就背负这个使命感跟人传福音。所以幸福小组就是传福音的一个好方式。什么好方式呢？我刚才讲的那幸福小组许多传福音方式当中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都在传福音，对不对？我们中间好多人单个也在传，但是最好的方式是哪些方式呢？圣经上教授告诉我们说，用诸般的智慧来传福音。诸般的智慧就不是一种智慧，各种各样的智慧跟人传福音。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切入点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呢？基督没有说哎，只有一种方式来传福音，基督是用诸种方式，诸般的方式劝诫教导个人，把他们引到基督里面来。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这种幸福小组就是一种很有智慧的方式，教我们怎么样跟别人来传福音。有的时候我怕呀，我想传福音，可是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口。刚才讲，有的弟兄就打电话给我说王牧师来传福音，虽然他有传福音的心思，可他不知道该怎么传。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教你怎么来传福音，而且很简单，不很复杂，不很复杂。你看在早期教会里面也这么做，早期教会说大家在家里面在店里面聚集，家里面有家庭的教会，那星期天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你看看，就像我们现在周五有查经班，星期天到教会来一起来敬拜。他上面讲了一句话说，在家里不住的教学人传耶稣是基督。你说在家里天天跟谁讲啊？先生跟太太讲吗？丈夫跟先天天讲福音吗？我请大家举个手，你做丈夫的，我先丈夫先举个手，你天天跟你不幸的妻子传福音的举个手。没有，对不对？你天天跟你不幸的父母传福音的举个手。感谢主，你没有举手。你要举手的话，我说你真的有问题了。为什么？天天跟他传，他烦你，他讨厌你，你知道。可是圣经上说他们天天在家里面传福音教训人，而且是不但传福音，是教训人。你知道好多家庭的问题就是因为丈夫教训妻子惹出的麻烦，对不对？好多家里面妻子教训丈夫，结果家里搞得鸡犬不宁，家庭不是你开坛布道的地方。我做牧师，我在家里从来不讲道的，你希望你自己得笑话我好吗？家里面不是讲道的地方，如果什么时候在家里面讲道，你的家庭里面就是战场。你说这个牧师一点不锁灵，家庭不讲道什么地方讲道啊？那你就试试吧。家里面是活出上帝道的地方，不是讲道的地方啊！你要记得啊，有些人说家里，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在家里常常教训他的丈夫，教训孙子一样，那这不是智慧的，这不是智慧的。那丈夫教训太太呢，就像教训小媳妇的，这没有智慧。那家里不能教训，做什么呢？家里开始活出上帝的道。可是这儿讲什么呢？不是不住的教训吗？那这个家是干什么的？是传福音用的。他们打开家门，请那些慕道的朋友进来干什么？我敞开家门，你知道很敞开家门不容易哈，人家来了以后要打扫啊，要摆半天呢、啊，很烦呢、啊。好多人买房子之前，王牧师为我祷告，以后房子为主所用，我心中都是热乎乎的哈。有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房子卖好了以后，这话就没有了，也上帝面前慌一枪。我想跟这开玩笑，绝大部分弟兄姐妹是愿意的。把家庭打开，那这是圣经的教导，打开家庭，然后邀请朋友。你大路上去邀请一个陌生人到你家来，人家不来的，邀请你身边的朋友，哎，到我们家来吃个饭啊、哦，我们家有这样的活动，然后呢，用心招待，好好的招待他，不是怠慢他，啊，来了以后，最好的菜放在冰箱的角落里头，然后自己吃，他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他是用心招待他们，然后呢，用智慧的见证。跟他讲怎么讲法，我们后面会教导大家。 对不对？那这就是圣经的一个范例，用各种各样的智慧来传福音。那怎么传呢？你看看，瞧，我们圣经上说的哈，我们像我会讲你就不讲了。那心腹小组是教你怎么传福音，就十个人一组，十个人一组，把神的爱带给他。一个人是孤军奋战，有的时候不知道他讲什么，不从什么地方开始，不从什么切入点开始进入。可是这个福音小组十个人，四个人一组，那彼此帮助，彼此提醒啊，彼此搭配。所以你一个人不是太孤单，对不对？你发挥你的长处，他发挥他的长处，互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好处呢。下面呢，我们讲这是做怎么做呢？然后呢，有八周大家在一起，这有八周。前面两周呢是在一起祷告的时间，不是在家里聚集，是八周聚在一起，每周有一次。上一次呢，我们没有多少经验，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第一次开这个时候没有多少经验，所以一周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那这一次我们想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因为我们有多一点的经验啊。我们教弟兄姐妹会怎么样做，然后呢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叫福音月。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 mission month， 是不是宣教月？那我们这个现在宣教月叫幸福月，就是一个以福音为导向的一个月。我们上次请了三个人来做下见证，将来我们会一些调整，好吗？那大概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教你怎么讲，教你怎么说，怎么回答问题。我们这次经验会更多一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哈。然后呢，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我真的感觉到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至少教会推动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它帮助你在神的面前思想，我到底信耶稣信到什么程度？我是真信呢，是90%的心呢，还是10%的心呢，50%的心呢？那让你的信仰更深的去扎根。属灵是什么？弟兄姐妹，教会里面有一个误解，就是我在家里祷告啊读经啊，这叫属灵，这是属灵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真正的属灵人是跟随耶稣的，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耶稣叫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传福音，这叫属灵人。你没有祷告没有读经当然做不到，对不对？但是你需要像耶稣一样，所以你的信仰会不断的深化。第二个呢，它进到你属灵的品质。什么叫属灵的品质啊？弟兄姐妹，你说王牧师是不是个很够忍耐的人？是不是够忍耐？小蛋不相信吗？我是不是很够忍耐？有没有忍耐啊？有没有见过王牧师发过脾气？有没有？你没见过就是了，对不对？如果你四个人在一起啊，你的意见还不如我的意见，我想听你的，那时候就没办法去顺服了，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小组的里头，那操练你的品质，你突然发现，哎呀，我不够谦卑，我不够忍耐，我不够安静，我讲话不够智慧，我太急躁，啊，我看他不顺眼，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上帝在我们上的旨意是造就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所以属灵的这个幸福小组，四个人在一起，那个磨啊，那个磨合啊，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等会请弟兄姐妹做见证呢，也不是非常痛苦。到最后呢，大家非常喜乐，分手的时候都觉得，哎呀，什么时候再开呀？啊，什么时候再开呀？所以这造就你的属灵品质。第三个呢，你经历属灵的征战，征战是什么？你到底信还是怀疑？我愿意值得不值得？永生是真的吗？撒旦会用各种方式在你耳朵说话的。经历个属灵，当你一得胜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上一个新的台阶，到最后你真的像耶稣一样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follow Jesus， 耶稣在传道，你也跟他一起传道。你跟随耶稣传道的时候，你多经历他的同在。对教会的改变也很明显，教会的整个质量改变，在一起不是东家长西家短，在一起开始讲的我怎么样来传福音，教会的质量会改变。如果多人教会人数越来越多，大家都像一个庙里上香的那些人一样，得点好处，这个教会很可悲啊，没有使命感呢，对不对？没有使命感呢，不知道我们是在做什么，然后等着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而且我们不知道那一刻什么时候来临，我们都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所以教会质量的 quality 会改变的。那 quality 是什么？你知道你为什么信耶稣，你人生的使命担当是什么，上帝的计划是什么，我们教会是个什么样的教会，整个教会的质量会提高。弟兄姐妹知道迫切的祷告，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要祷告。那得救的人数会增加， 有人说哎呀堂子建好了要什么传什么福音，这样挺好，这叫西西家心态。什么叫西西家心态？就敌人打来了，反正在我活着这些年间没事就好了，至于教会将来崩溃那跟我没有关系，只要我上天堂就够了。这是一种很被罪污染的堕落的一种西西家心态，很可怕。上帝让教会不断的扩展，是让把得救的人数带到神的面前，让在黑暗中的人可以看到光，生命有个定向，有个目标，知道人生有个使命，有个标杆，这是上帝的使命。你为什么来美国？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非洲？美国就是一帮清教徒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建立这个殖民地，慢慢拓展开来，结果造福了全球。那你说啊，今天美国当然网上有很多的政治宣传，我不谈这个问题。你来到美国就是因为你享受福音的带给你的祝福啊。美国为什么这么自由？剩下来就是这样的吗？福音带来的。要好好去看看美国的历史。所以弟兄姐妹，神让我们成为祝福他人的人，不但我们蒙福，也成为他人祝福的人。所以让教会不断的扩展，不是要扩展教会的势力，而是把上帝的爱带给周围的人。所以教会正常改变，人数增加，然后呢建造同工。我们知道怎么在神的面前，主人说哎呀，我将来在上帝的国里头就扫扫地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不属灵的一个谦卑。上帝让你被兴起成为建造别人的人，成为祝福他人的人，成为上帝的工人。那这次幸福小组带给你好多的益处。好，好，我讲，我时间差不多，我不能再讲了。我再讲一下这个幸啊、这个第二次计划哈。今天是推动，我们到7月27、8月3号、8月10号三个周六上午，我们展开同工培训。这一次我们比上次有更多的经验。上次我们是从零开始，这个培训是教弟兄姐妹怎么讲、怎么说、怎么做，把上帝的爱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啊。然后呢，到9月8号到9月21号两周是准备期限，每个小组有些祷告。然后从9月22号到11月17号八周的福音聚会开始，那就是说有好多地方在同时在布道啊，通过爱心关怀的方式，通过对话的方式向人传福音。那然后到11月17到12月8号是福音月，这一周我们跟过去做法不一样，这一周我们是以福音为主的，邀请一些慕道的朋友来我们中间讲的信息，他们一定会听得懂的。那最后呢，主日庆典是12月8日，然后我们还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进入圣诞节期间，好吗？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时间。请大家记得这句话，上帝所要的不是你冷不冷，有人说我不冷，你看我信主刚刚才信主两年，我们中间有一个叫王慧慧玲的姐妹，信主刚刚才一年多，她这些成为小组长，他们小组呢有多少人信主？很多人信主了，哦，我们感谢主哦。所以上帝所要的不是你冷不冷，而是你肯还是不肯。如果你觉得钱比上帝还要重要，你去挣钱去，我也尊重你的选择。我想上帝还照样爱你，但是你在神面前思想一下。好，上帝所要的不是你肯不肯冷不冷，而你肯不肯跟他同工。所以这次我们求主来帮助今天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这个幸福小组的口号。我们幸福小组的同工要不要跟我一起讲一遍？来，为了基督的荣耀，为了时尚的灵魂。基督的荣耀不是为了哪个教会哪个个人，是为了主的荣耀，因为主的心意就是让人悔改归正跟随他。为了时尚的灵魂，好多人的灵魂是没有内容的，没有方向的，没有意义的，没有目标的。现在孩子们为什么会吸毒啊？生活没有意义，你们是空的。好多家庭为什么纷争呢？你们是空的。所以为了基督的荣耀，为了世上的灵魂，我们要去传福音，好吗？我现在请我请那个王源姐妹上面来讲5分钟，她是怎么样参与这个幸福小组的。
大家好，我叫王云。 记得去年十月份有一天牧师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到加州去参加一个研习会，那我脑子一热想都没想不加思索就答应了。到了上飞机前那一天，上飞机前到机场我都不知道我是跟谁去参加什么样的研习会，更不知道我上了这架飞机的后果是什么样。大家可以看到像我这个学理工的这个理工女一点也不理性。在加州就洛杉矶的三天研习会，台湾福气教会他们的幸福小组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冲击。有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的，有两句话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再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在上帝的手中做伟大的事。我记得那时我们从会场开车去机场准备回马里兰的路上，那王牧师就很明确的给我下达命令说，这次回去我们教会第一期的幸福小组你要当组长。那时刚刚离开会场啊，热血沸腾，脑袋还没有清醒下来，我又一次不加思索说可以，我就答应了。一到今年一月份，我们真的开始同工，开始要训练同工，然后培训以后我们分组真的是真枪实战要上传福音的战场的时候，我好心虚，可是后悔来不及了，没有办法，我只能每天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每天要求智慧，求能力，求恩赐，求勇气，还要求神家庭给我牧道友，还要求同工的合一，那个祷告的那个 list 一天比一天长，真的是不容易。那我今天作为一个幸福小组第一期的一个同工和一个组长站在这个地方，我真的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参加幸福小组，而且只要有可能努力的争取当小组长。为什么我就用下面三点简单的就分享一下，就用我在服侍前和服侍以后我的看法，我的认知和我的感受来跟大家来解释这样。第一个，其实刚才三点王牧师都已经讲过了，我下面是我自己的感觉。第一个就是我没有恩赐，我没有领导才干，我怎么能做？像我这样一个在教会里默默无闻的普通不能再普通一个姐妹，怎么可能在这个又新又大的难事上有份呢？还要当一个组长，怎么可能呢？平时我们都说只要有颗我们愿意的心，神一定会将我们所需要的智慧恩赐都赏赐给我们，说起来都很容易啊。但是你做了一次幸福小组以后，尤其当了组长以后，你就会亲身经历神是信实的。通过这次幸福小组，我就真正的感受到将军都是在战场上成就的。人的恩赐我们不是通过一张表格来看我在哪方面有恩赐，也不是坐在这儿互相讲，通过一个小时的讲座能够发觉到自己哪方面有恩赐。你真的你上了传福音的战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身上你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恩赐，而且可以看到你的同工身上有你以前想都没有想到过，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过的恩赐。真的是很感谢神。再说在教会还有长老还有牧师在全力的支持在带领，有什么好怕的呢？第二个就是当组长要写八篇信息，很难，真的很难。像我这个是学理工出身的一个人，一个让我写八篇信息就更难，而且牧师要求我们要用牧道友听得懂愿意听听得下去的大白话，要从八个不同的角度把福音能够传讲清楚，那是难上加难。说实话在写这个八篇信息的过程中，有两篇我写得非常的艰难，但就在我最痛苦最软弱的时候，我看到了我自己信主这么多年，其实我对神的认识非常的肤浅，非常的有限。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用我自己的话，不用不带任何基督徒的术语把话说得很清楚，我看到了我的缺陷。也正是这个几个星期，我说我给我自己传了八次福音，我给我自己开了八次布道会。经过这个八个星期的磨练，我自己觉得我对神的认识那就比以前清楚了多，而且经过这个八个星期我掌握了一点点传福音的方法，但是我在跟其他牧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我的自信心就增加了很多。 第三点就是时间太长，代价太大，14个星期就意味着你家里的那个优先次序都要重新安排。但是我们都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都会讲这句话。但是我亲身经历，就是当你真的全身心的你投入的时候，你的播种撒种，你的耕耘最后必定会有收割的喜乐，这是肯定的。那我个人觉得这个14个星期是我和神关系特别亲近的几个星期，而且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神的大能在我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这是真实的，而且是我生命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14个星期是很长，但是如果在这个14个星期里边，你的生命的方方面面都得到训练，得到成长，以致成熟，在这个14个星期里面，你有机会和其他同工学会如何来配搭，能够发掘自己的恩赐，也看到他人的恩赐，能够彼此的服侍。那在这个14个星期里面，你真正的来操练你的爱心、你的信心和你的耐心，在这个14个星期里边，你真正的能经历神的爱、神的大能，而且你真正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把在黑暗中挣扎的灵魂能够带到主的面前，因着圣灵的感动进入光明的国度。为了这永恒的价值付出14个星期，你觉得值得吗？最后我还用那句话，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到的价值。谢谢。
谢谢大家。我上次做过见证，这次呢，真是听了王云姐妹的见证，还有王牧师给我们的鼓励，真是我想大家肯定心里也有一种激动，可能想做这个小组长啊，或者是来参加这个同工，做同工，但是呢，没准心里还有一些焦虑，到底要做什么？你看王云姐妹说的那个写8个信息挺困难，但是呢我教一个窍门，我可能是因为我没参加那个培训，我更不知道我会当小组长，但是呢我也是通过很多祷告啊，偷他们别人的小组长的信息啊，看一看，有点窍门。那个我倒没觉得那么痛苦，但是也是花一些时间。我开始呢参加这个幸福小组呢，我从来也没传过福音，就是一对一的都没传过，并甭说给一个小组。我就是来想看一看，看别人怎么传福音，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啊、同学啊，他们还没信主，我说以后总得要给他们传福音。我就来参加这个参加我们这个教会的培训，也是神的呼召吧。王牧师最后就给我定个小组长，给我吓的。真是，反正开始以后吧，我也没觉得太那个太害怕，你知道吧？因为我有很多的那个。有4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小组，他们真是，哎呀，他们真是非常好的弟兄姐妹。就是说磨合吧，王牧师刚才讲磨合肯定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我没觉得痛苦，我真是没，我们到一起，根本我上次也说了，像飞沙姐妹和那个和爱之姐妹，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说过话的，没，所以到一起哎。一祷告一说话，哎，我们想的都一样，所以说这非常这个非常容易，我觉得我倒没觉得困难。但分好工那个这个小组分好工以后，他们都非常负责，所以我也不用担心。所以说做小组长呢，就是说一个是信息，再一个就是协调这个见证，协调弟兄姐妹的见证，就是把那个见证和自己的信息能配合好。就是说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就是各种祷告啊，我就都来。其实像我们周一晚上有一个微信祷告，周二教会有祷告， 我们那个查经组也祷告，早晨我们和刘刚弟兄我们也有祷告，就是各种祷告吧，就是都要参加，就是互相交流一些经验。再一个，刚才我也说了，就说有时候叶长老啊也给我们在一起祷告，有时候让他把别的小组长的信息给我看一看，就是像爱之姐妹啊和国兴弟兄啊，他们对圣经非常熟悉，也给我提很多意见，就是说因为我没传过福音嘛，有时候说话可能说的不对啊，他们有他们把把关，我心里更有信心。所以呢，就是说我还有几次就看那个王云姐妹的信息和杨军弟兄的信息，所以对我准备信息有很大的帮助。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见证呢，你像国兴啊和爱之他们信主时间比较长，他们有很多非常好的见证。但是有两位姐妹，飞沙姐妹和张树姐妹，他们信主好像比我还晚几个月，我们都不到三年，都两年多。但是他们也做了非常好的见证，所以说我们根本就不用那个什么，不用再重新写啊，再什么，一听他们的见证都和我的信息都非常配合，都非常好。所以说呢，我说弟兄姐妹，你们要当小组长根本就不用担心，其实就是准备信息和见证这两个事儿是最主要的，其他都是小事儿。为什么是小事呢？像准备饭食啊，有我们的后援小组，我根本就不用操心。所以说就特别感谢那个耿振文他们小组啊。其实在这个之前，在参加信物小组之前，我有两大顾虑，就是一大顾虑就是我的太太没有信主，就是也开放家庭啊，可能是确实是有点困难，就是你信主以后开放家庭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没有信主的更困难一点。但是呢，也确实这个也是我的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就是说家人没信主在家里来，你要让他出去听福音他可能不愿意去，到家里来这也挺好，最后还真信主了。所以说我现在就没有想过去的那个痛苦都忘掉了，也许就是刚生孩子那个有了孩子完了就忘掉那个痛苦，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挺好的，是整个一个过程都是非常享受。还有呢，我第二个大的那个障碍呢，就是我有一个狗特别黏我，就说你在家里肯定会有影响，但是耿振文弟兄啊还有那个王真弟兄高清月姐妹他们帮我看狗，哎呦，这个真是这是我的一大障碍心里的。其实别的呢，弟兄姐妹们都非常帮忙，就是我家其实没有桌子的，没有一个大桌子。那个谁向迪松弟兄他就给我准备的桌子，我们家也缺椅子，国兴弟兄也带了很多椅子。所以说这些别的都是小事儿，就是说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做这项事工就是特别高兴，就是说整个真是整个是一种享受的过程啊。尤其是我们还有三位弟兄姐妹受洗，有八位决志信主，这是神给我们的果实，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大能，真是我们心里更是非常高兴。就是我通过这点那个见证呢，就是说大家不要有任何焦虑，就是说来参加这个培训，就是说神也会给我们慕道友，就是说 best 也是一个大的顾虑，就是神会给我们的，只要我们开放家庭就有人会来。我开始准备了很多，但是很多没来，但是很多别人来了，所以说这个神给我们神一直给我们在带领我们和我们一起，我们这项施工肯定会做得更好。好，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好，我是王立明。我记得五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福音真好，然后圣经也教导我们要传福音。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说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一定要传福音。我不知道今天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神的计划呢，不一样啊，他呼召我们，我现在就来做这件事情。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我也参加了第一期的幸福小组，也做小组长。我们小组呢还有Sam 弟兄啊、杨璐弟兄啊、金枝姐妹，还有冷艳姐妹，还有易川弟兄，他们查经班给我们做后援。我们所有的幸福小组呢，在一开始呢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准备做的时候，就是说怎么样邀请慕道友。我们跟那个喜平弟兄是一样的，我一开始也邀请了一些朋友来参加，但是最后他们都没有来，一个都没有来。但是神呢有他的安排。美艳姐妹啊，她邀请她的那个邻居啊和同事啊，他们都来了。但是虽然有的开始有时候有开始的时候慕道友会来，但是中间他不是每次都能来，像我们小组在第六次聚会的时候呢，一个慕道友都没有来，那我们几个同工呢就在一起，我们就我们几个同工一起聚会来祷告，来安排我们下一次的聚会。我觉得那一次的聚会呢，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啊，让我们看到，我看到我们同工们都没有忧愁，都非常喜乐，非常的有信心。你知道吗？到最后呢，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小组一共有18个慕道友来参加聚会啊，他们中间有3个人最后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啊，我们特别的感恩。我想分享几点我们做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经验啊。第一点呢，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做幸福小组比较难，特别是要做小组长的话，你要准备信息，要讲道会很难。但是我的感受是，我觉得做幸福小组的小组长是一个小组里面最清醒的工作，这是我的体会啊。而像我们小组那个冷艳姐妹和金枝姐妹，她们基本上包揽了大部分的那些小事情琐碎的工作，准备的工作很多，邀请人的工作她们包揽了很多，我基本上就只要准备信息就可以了，所以感觉非常清醒。有一次那个我们聚会完了以后，金枝姐妹她就去看了急诊，因为她那个眼睛发生了严重的这个结膜炎。那有的人还会说，那准备信息也很难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误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不在于说要高言大志啊。我们传福音，幸福小组这个，就像牧师刚才说的，之所以厉害，主要还在于我们是身传过于言传啊。我们如果单纯的隔空的话，用嘴唇给别人传福音，其实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如果你觉得做幸福小组有点难的话，我可以建议你，你可以试着从小组长做起。那第二点我想分享的是，做幸福小组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呢？最难的事情是在时间上的奉献，因为每周我们都要至少抽出半天的时间来聚会，然后还有额外的准备的时间但是我们都很忙。但是如果你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来呢，其他的我觉得应该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迈出这一步啊。我想分享的第三个经验是呢，做幸福小组，我想我跟王云姐妹刚才分享的是一样的，就是说最幸福小组不仅是向别人传福音，更是向我们自己传福音，造就我们自己的过程啊。实际上这个过程中受益最大的还是我们自己啊。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单靠来听讲道是很慢的，成长是很慢的，但是传福音就是一个真正的背十字架的过程是真正经历神的过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做幸福小组的时候一定会经历神 最后呢，我想对所有的有意愿传福音的弟兄姐妹说，你不要像我一开始那样的想法啊，你不需要再等30年。我想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信主3年以上的？应该绝大部分都是信主3年以上的，对不对？但是可是你回想过去三年当中，你给多少人认真的完整的传过福音呢？是，如果你想不起来的话，那你觉得这样下去再过30年，在于下面的30年中，你可以做得更好吗？你可以向更多的人传福音吗？我想不一定。所以今天现在就是一个机会，就是一个改变的机会，你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勇士。如果你做3期的幸福小组的话，我想你至少要和30-50个人慕道友传福音。那这样的话，你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你以后传福音还有什么样的难呢？我觉得是不是？所以我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两句圣经啊，这个也是对我在做这个事工中给我一直都在鼓励我的话。第一个呢，就是在路加福音12章48节，主耶稣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你觉得神给你的够多吗？第二个呢，是在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八节，这是神在旧约中说的话。他说：“好叫他们知道，要服侍我跟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我觉得我在做的过程中，真的是体会到服侍神跟服侍别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谢谢大家。
我刚刚在听这些他们三位的见证非常的感动。那我记得我们在一月份在做相同的幸福小组第一期的那边的时候，我邀请给大家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在座的有没有基督徒，你愿意在今年里面能够带一位信主的？我记得那时候是问大家这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说，如果你愿意来带人信主的话，那在教会当中有一群人愿意跟你一起来在今年当中能够带领一位来信主。所以这个幸福小组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更好的方式，让有不是你一个人单打独斗，乃是有一群人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一起来做。所以自从上次这样跟大家报告以后，那我们就做了有7个小组的弟兄姐妹。那主要的幸福小组里面讲的内容就是说，让平凡的人来做伟大的事。真的，刚刚听我们讲的内容，真的是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平凡的人，但是主却使用我们做了奇妙的工作。这是幸福小组 1.0 的7个小组。我们真的是为这些7个小组的小组长经过14个礼拜，那8个礼拜当中的8次的布道会真的是7个小组至少我们开了56个小组的一个布道会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神给我们各样的智慧，能够来传福音，用诸般的智慧能够来传福音。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些的放下的一个心力，我们放下的祷告，神真的是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看到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在我们7个小组当中连续8周的信息，我们有56个布道会，那一共有至少183位慕道友来参加，51位的 best 就是慕道的朋友决志信主至少有20位的人受洗，这个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所以刚刚牧师在讲的说，幸福小组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传福音方法。所以就说弟兄姐妹能够来思想当我们放下这8个礼拜的时间，这14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带出来的 不只带人信主，而且个人生命也在里面能够有奇妙的改变。所以我们带领他们能够一起来参加聚会，他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受洗的一个聚会，所以我们看到当中他们生命的一个改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许许多多的劳苦弟兄姐妹劳苦，但是我们看见我们是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尽心竭力。很多时候我们想说我们一切都不做，让主来做，那当然讲的比较好听是这样子，但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是靠着那加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大能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们劳苦乃是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并且我们也要尽心竭力。所以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小组长需要来准备信息，那另外三个组员能够跟小组长能够一起配合，他们就会来准备自己的得救见证。所以当你要准备写得救见证还有自己经历神的见证的时候，如果我在生命当中跟上帝的经历没有太大深入的那个关系的话，很可能你写出来会很痛苦。但在写的过程当中，你会上帝的那个丰盛恩典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开始更深入的工作。我自己在这里要来做见证，自从去年的十月初的时候直到现在刚好是九个月的时间，那我经历到上帝奇妙的恩典，他工作的那一种几乎是神迹式的那一个同在跟见证，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而且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所以我真的是跟弟兄姐妹邀请你也一起来经历。那我这个礼拜刚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当中我三个礼拜不在弟兄姐妹当中，在这三个礼拜我回去去看我的弟弟，因为我的弟弟在加护病房，基本上原来回去的时候我们是已经准备他大概这是最后一次见他，回来大概要帮他做追思礼拜再回来。但是上帝奇妙的恩典在这三个礼拜当中，神不止把他从加护病房里面身体得医治，今天杨军弟兄传道所讲的信息，不只是他的身体也能够被医治以外，并且他里面的心灵跟人的关系也被恢复，而且他在神的面前也被神能够激励起来。他在那边讲说说大哥这一次如果你没有回来的话，我大概两个礼拜以前就是我的追思礼拜那我怎么样的 pay you back， 他就还跟我讲英文，那时候插管刚刚离开刚刚抽掉但我就跟他讲说关宏我只希望你能够来回到上帝的面前，能够跟他恢复美好的关系。所以他听了我那句话以后，他就跟我讲说，他那时候其实还讲不出话，那个你知道拔管拔了大概三四天只能用气声来对跟我讲话，他跟我讲说大哥，我愿意像把我自己成为像你一样的人，能够来帮助其他人。所以我跟我的弟弟讲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能我们不知道多少天，现在上帝把你从再把你的生命留在这个地上我希望你每一天就把它当作是你在世上最后一天一样的来活所以他接下来就把一些原来跟他生命里面关系有问题的人一个一个邀请他们过来，跟他们恢复，跟他们说对不起，请他们原谅，恢复这个跟家人的一个关系而且他也说就跟我讲说大哥你可不可以寄一些的 寄一些的那个好的诗歌、好的信息给我啊，我愿意来更多的来预备。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并不是减少，而是在于我们来向他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来仰望他的时候，上帝就做工。所以我们看到幸福小组里面像神迹一样的那个见证在我们中间比比皆是。所以我现在要邀请你来参加我们 2.0 的这样的一个服事。这个是我们第一期的各个小组聚会的人数，所以你要看哇，这有一些的小组聚会人数很多哈，啊，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哇，好多人，神很祝福。但到最后，聚会多的并不表示信主的人多，啊，信主的人多也并不表示说受洗的人多。所以在当中，我们慢慢的每一次的聚会都是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幸福小组，我要说啊，我信主30几年，我要说这是看得出来最有果效，而且把传福音跟建造门徒两个都一起来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是希望弟兄姐妹好不好，你来祷告。我把这个当中的14个礼拜，特别当中的那8个礼拜，你把它放下来，我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求主来使用我，能够来做这个小组长。啊，所以啊，你看到不只是那些人信主，那我们也开始了这个啊幸福小组的这个门徒培训课程。那我昨天跟牧师一起分享的时候啊，他说现在的来参加的人还是非常稳定的来参加。所以我们从信主的人怎么样来带领人信主，接下来信主了以后怎么样带领他们生命成长，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礼拜五在查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刚刚信主的参加幸福小组的，他每一天都愿意来读圣经。我还很少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说愿意把一年的时间把圣经读完一次，在我们中间参加的the best 有人这么做，每一天不只是读应该读的，还有那一年读圣经它里面的那个每一天的主题，那三个主要的经文怎么样连在一起，它是每一天的这样的读。那我们看见当一个人生命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我们看到生命不改变你可以来找我算账，这个绝对要生命转变的，必定的啊。所以看到这些的果效啊，真的是在那边。那这个是当时候我们的小组啊，这是在有一天我们在讲到啊一个讲到黑暗当中的黑暗，神是我们的光，那个时候啊的一个照片。那最后那边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幸福小组就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的平台，能够让我们借着这个平台能够活出基督荣耀美丽的性情啊。基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啊，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天上的父。所以我们需要主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好像是上帝在这个世上一个改变的媒介。上帝先来改变我，好叫我能够把上帝改变我的过程来跟我周围的人能够来分享，也让他们也能够生命有所改变。所以第二个这边提到的幸福小组，就是用神而来的真爱来激励我们能够来传讲基督的福音。 用还没有信主的人听得懂，用他们心里有感动的方式来传福音，来做见证。所以有真理，有恩典，使听的人能够有感动，有回应，能够把真正的幸福啊，真正的生命与神的连结，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有爱，有喜乐的幸福生活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就是要进到幸福小组的 2.0。 那我们幸福小组 1.0 是从零开始的，那我们有许多的学习跟改进。那我们去参加了幸福小组在洛杉矶的研习会，还有观摩学习。刚刚王云姐妹就在我们当慧玲姐妹还有我们的弟兄能够去参加那边的学习。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来做了训练，第一期的训练，我们也累积了一些的经验跟学习。那另外我们幸福小组的小组长，就是副长，当中有8个课程的一些，我们有逐字稿，甚至也有一些 PowerPoint。所以我们有讲义，像这一些第一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第二期我们已经累积了有一些的东西，就像喜斌刚刚所分享的我想已经有更多的东西能够大家可以从里面能够来学习。那我们从第一期的当中，可能或许我们是不是吃得太好，所以我们可能可以稍微转变一下，把吃的东西能够晚餐还有点心能够有一些的配搭，好，我们看看怎么能够一起做。那我们也能够希望能够有一个精简的一个聚会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来一起祷告。所以最后我就需要邀请大家你可不可以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主你赐给我力量，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我是三不多，我这个有智慧的不多我也没什么都不行，但是主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好不好？你可不可以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把自己能够摆上，能够来报名我们今年的 2.0 幸福小组 2.0。 那如果你要报名的话，你可以跟像王牧师向我报名，还有王立民，刚刚见证的王立民弟兄，他是我们教会就是特别是幸福小组的执事，主要是讲到我们社区的一个福音工作另外一位是田俊弟兄，他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宣教方面的一个执事。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为这个祷告，那也让大家开始报名。我们下个礼拜六我们就开始这个训练这个是刚刚牧师报告训练的一个时间我们7月27号我们就开始有3个礼拜六上午的一个同工培训。所以希望大家开始祷告，那你就开始报名好不好？有没有要报名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在第一期的幸福小组你所做奇妙的工作献上感谢和赞美。主，你借着弟兄姐妹能够回应你自己的呼召，耶稣基督你到地上，你就是要来传福音，主把传讲天国的信息，把人带到你自己的面前。主，你也呼召门徒让我们来传福音，你说要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主，我们感谢你，在第一期当中我们也经历到你自己奇妙的同在跟信实，我们归荣耀给你，求你亲自的在我们中间来呼召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把同工带到你的面前，让你自己完成你自己美好的工作。谢谢主，我们祈求你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大工， 这样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觉得这个压力好大啊，其实传福音不是那么很复杂的事情，因为有很多的资料，有很多的经验。那这一次我们的程序可能不像上次那么复杂，可能简单一点。所以那上一次我们有几十位弟兄姐妹，我想他们你可以跟他们在一起交谈，不是好像你想象不得了的。其实花的时间呢，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你把你的比方说你的看电视的时间、上网的时间稍微减少一下，这个时间能是够用的，是够用的。你说有没有代价？刚才讲过了哈，就是使用弟兄姐妹，教会要不传福音的教会是个死的，没有希望的。我们不传福音，我们经历不到神的大能，你经历不到。所以弟兄姐妹，你鼓励你自己能加入这个幸福小组，为神所用，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啊，让主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灯台，照亮周围的人。你知道多少的人他都不知道教会，他不知道信仰讲什么，他生活中有问题不知道跟谁去说，人生有什么盼望他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上帝怎么爱他，他都不知道。所以弟兄求神使用你，不要怕，不要怕，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从开始慢慢积累，慢慢积累，慢慢学。刚才是谁跟我讲，你经过三期之后，你的胆量、你的智慧不再一样，不再一样。求神使用我们的教会，要使用你。